职业不分贵贱。
那么我还要接着问，不得不信任或者不得不协作的关系，这得限于劳动现场而言吧？
是的，拿一个最容易理解的例子来说，体育比赛的队员之间就是典型的分工关系。为了赢得比赛，必须超越个人好恶，全力协作。因为讨厌所以无视，或者因为关系不好所以不出场，类似的选择根本没有。比赛一旦开始，每个队员必须忘记个人好恶，要把队友看成功能的一部分，而不是看成朋友，并且自己也要努力当好功能的一部分。
比起关系好来说，更应该优先考虑能力。
这一点无法逃避。实际上，亚当·斯密甚至断言分工的根源就在于人类的利己心。
利己心？
例如，假设有一位制造弓箭的高手，如果使用他所造的弓箭，命中率和杀伤力都会大大提高。但他并非狩猎高手，不善奔跑，视力也不好，虽然拥有上好的弓箭，但并不擅长狩猎。这时他就会悟出自己要专心于制造弓箭。
哦，为什么？
如果只专心于制造弓箭，一天就可以制造几组、几十组弓箭。如果把这些弓箭分发给擅长狩猎的同伴们，他们就能够捕获比之前更多的猎物，然后自己分得一些他们拿回来的猎物即可。因为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。
的确，不仅仅是一起劳动，还应该各自负责自己擅长的领域。
狩猎高手们如果能够得到性能高的弓箭，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。自己不造弓箭，而是只集中精力狩猎，然后将捕获的猎物给大家平分，如此人们就完成了比集体狩猎更先进、更高级的分工体系。
确实很有道理。
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，谁都不牺牲自己，也就是纯粹的利己心的组合使得分工成立。作为追求利己心的结果，一定的经济秩序产生，这就是亚当·斯密所认为的分工。
在分工社会中，利己发展到极致，就会导致利他的结果。
正是如此。
但是阿德勒提倡他者贡献吧？三年前您强烈断言，贡献是人生的指针，引导之星。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，这种想法不与他者贡献相矛盾吗？
一点都不矛盾。首先来看工作关系，通过利害与他人或社会相联系，如此一来，追求利己心的结果就是他者贡献。
虽说如此，如果进行任务分工的话，就会产生优劣吧？也就是负责重要工作者和承担无足轻重工作者，这岂不是违背了平等原则吗？
不，一点儿也不违背。如果站在分工这一观点上考虑，职业不分贵贱，国家元首、企业老板、农民、工人，或者是一般不被认为是职业的专职主妇，一切工作都是共同体中必须有人去做的事情，只是我们分工不同而已。
您是说，无论什么工作， 价值都相等。
是的，关于分工，阿德勒这么说，人的价值由如何完成共同体中自己被分配的分工任务来决定。也就是说，决定人价值的不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，而是以什么样的态度致力于自己的工作。
如何致力？
例如，你辞去图书管理员的工作，选择了教育者之路。现在眼前有几十名学生，你感觉自己掌握着他们的人生，感觉自己从事了极其重大并且有益于社会的工作，或许甚至还会认为教育就是一切，其他职业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但是从共同体整体来考虑的话，无论是图书管理员还是初中教师，亦或是其他各种各样的工作，一切都是共同体中必须有人去做的事情，并不分优劣。假如有优劣的话，也只是致力于工作的态度。
何谓致力于工作的态度？
原则上，分工关系中很重视每个人的能力。例如，企业录用员工时，也会以能力高低为判断基准。这并没有错，但是分工之后的人物评价或者关系状况，就不会仅仅以能力进行判断。此时更重要的是，是否愿意与这个人一起工作。因为如果双方不愿意一起工作，就很难相互帮助。决定是否愿意与这个人一起工作，或者这个人遇到麻烦时是否愿意帮他的最大要素，就是那个人的诚实和致力于工作的态度。
那么您是说，只要诚实而真挚地致力于其中，从事救死扶伤工作的人和乘人之危放高利贷的人，其价值也没有区别？
是的，没有区别。
哼，
我们的共同体中有各种各样的工作，所以需要从事各种工作的人，这种多样性正是丰富性所在。如果没有价值的工作，就不需要任何人去做，很快就会被淘汰。一份工作没有被淘汰而依然存在，这就说明其具有一定的价值。
所以高利贷也有价值？
你这么想也很自然。最危险的就是提出何为善何为恶之类并不明朗的正义。醉心于正义的人无法认同异于自己的价值观，最终往往会发展为正义的干涉，而这种干涉的结果就是自由被剥夺，整齐划一的乏味社会。你从事什么工作都可以，而别人从事什么工作也都没有关系。